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亚洲，力促美日韩三方合作。
拜登将前往新奥尔良慰问恐袭遇难者亲属。
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并东移，多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联合航空将测试星链网络，预计2025年全面部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4号宣布再任命四名白宫高级官员，他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斯坦利·伍德沃德将加入白宫法律团队，担任总统助理和高级顾问，并补充说，伍德沃德将与新任幕僚长苏西·华尔斯密切合作。声明还宣布，小罗伯特·加布里埃尔将重返白宫，担任总统政策助理。他以前是福克斯新闻《英格拉哈姆视角》节目的副制片人，也曾担任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顾问。尼古拉斯·鲁纳将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战略实施的白宫副幕僚长。他曾在当选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工作。威廉·伯·哈里森将担任总统助理，兼负责运营的白宫副幕僚长。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也曾在白宫任职。
拜登政府计划周一宣布放宽对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限制，此举的目的在于加速基本物资的运送，但不解除限制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其他援助的制裁措施。官员们表示，拜登政府上周末批准的这项有限措施，授权美国财政部向提供水、电力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等基本服务的援助组织和公司发放豁免。一些美国中层官员已经在大马士革与沙姆解放武装的领导人会面。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上周五也到访大马士革，在和沙姆解放组织伊斯兰领导人朱拉尼会面后，贝尔伯克说，妇女和库尔德人必须参与叙利亚的过渡，并进一步警告，欧洲的资金不应该被用于新的伊斯兰结构。贝尔伯克还暗示，欧洲国家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还为时过早。
第82届金球奖颁布典礼周日在加州比佛利山举行，法国导演贾克·欧迪亚以墨西哥为背景的《独王女人梦》拿下四奖，包括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影片，粗犷派建筑师则是勇夺剧情类最佳影片奖。此外，魔法坏女巫从八部入围电影中脱颖而出，夺得金球奖电影与票房成就奖。喵的奇幻漂流获得最佳动画奖。电视类中的幕府将军四项提名均大获全胜，全数获奖包括剧情类最佳影集奖，真田广之夺得视帝，泽井信奈夺得视后，和前野忠信获得男配角奖。天后与草莓三项提名中获得两项奖，包括音乐喜剧类最佳影集以及最佳女主角奖。驯鹿宝贝三项提名中也获得两项奖，包括最佳迷你影集及电视电影以及最佳影集女配角。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1月3号宣布，更新的出口管理条例把全球13家实体公司新增到管制清单，其中11家来自中国。新规定从2025年1月6号开始生效，被列入清单的中国实体包括成都瑞美科技、成都亚光电子及其母公司亚光科技集团、合肥星波通信等公司。这些企业被指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涉及提供精确制导导弹、军用通信系统和射频产品等敏感技术。此外，包括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上海光机所等七家研究机构也因为参与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等活动被列入清单。根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这些实体在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受管制物品时需要获得许可，并遵守推定拒绝审查政策。美方表示，此举针对明确行为证据， 目的是遏制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流出。工业和安全局还公布2024年执法回顾，说已经完成了1440项最终用途检查，并针对出口管制违规提起15起刑事案件。同时，工业和安全局宣布将制定无人机供应链相关政策，限制中国技术涉入，以应对潜在威胁。
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警告，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去年11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威胁将采取军事行动。卡兹指责真主党没有撤出利塔尼河地区，也没有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武装设施，称这些威胁了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他说，如果真主党继续违反协议，以色列将被迫采取行动。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需要在60天内撤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军队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将接管边境地区，而真主党则需要将武装分子撤至30公里外的利塔尼河北岸。然而，停火协议执行以来，双方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规，局势持续紧张。真主党最近声援加沙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同时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目标展开空袭。以军称，过去2天内打击了加沙100多个目标。目前，美国、卡塔尔等多方正推动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试图在1月20号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前缓和局势，并促成被挟持人质的释放。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宣布，计划自2025年2月起测试由马斯克旗下星链提供的机上网络服务。测试将首先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175型航班上进行。联合航空表示，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为所有双舱区域机队配备星链网络，并在今年年底推出第一架使用星链提供网络服务的班机。联合航空去年和星链签署协议，星链未来几年内将为联航的几千架飞机提供机上网络服务，预计所有联航的班机都将配备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但是联合航空说，只有万里飞行计划的会员才可以免费使用。星链由 SpaceX 公司运营，目前已经和多家航空公司签署机上网络服务协议。在这之前，星链已经跟夏威夷航空和区域航空公司 JSX 签署协议，不久的将来，偏远乡镇或许也能够使用星链提供的网络服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多州进入紧急状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宣布，计划在8号凌晨1点，在佛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首次发射 New Glenn 重型运载火箭，有望挑战 SpaceX 当前在商业航空发射领域的主导地位。据悉 ，New Glenn 火箭高达98米，相当于32层楼高，包含2级火箭。第一级助推火箭可以重复使用多达25次。由7台蓝色起源公司研制的 B14 发动机驱动，在升空时提供强大的初始推力。同时 ，New Glenn 火箭起飞推力高达1750吨，近地轨道运力达到45吨，几乎2倍于 SpaceX 猎鹰9号火箭的23吨。New Glenn 火箭成功发射的话，将标志着由 SpaceX 独领风骚的商业太空竞赛正式进入关键时刻。NASA 也正在寻求多元化航天发射供应商，避免形成 SpaceX 独家垄断的局面。
2025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1月7号到10号将在拉斯维加斯登场，吸引来自全球约150国超过4500家厂商参与，中国也有上千家企业参展。先前已传出有大批中企员工美签遭拒，有厂商拒签率甚至高达50%。另外，被美国制裁的华为、大疆创新今年都没有参展，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也意外缺席。 CES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电子行业盛会， 本届会展主轴之一就是 AI，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预期将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可能发表新一代 RTX 50系列显卡，更新 Blackwell 平台的最新进展，并提出有关人形机器人、自驾车等技术最新看法。
近日，韩国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生物催化技术，在塑料回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了一种更清洁、更高效的塑胶分解方案，对以前无法回收的受污染塑料也可以适用。由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教授金敬镇领导的研究人员与韩国 CJDE 制糖合作，开发出全球最高效的生物催化剂，用于分解 PET 塑料，包括 PET 塑料瓶、饮料包装、衣服、安全带、外卖杯和车用脚踏垫等。生物催化剂介导分解反应类似于木材在自然环境中的腐烂方式。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高性能的生物催化剂，被称为 CUPP， 能够选择性的和 PET 发生反应，在塑料的分解过程中产生纯净的反应产物。实验显示，一公斤的 PET 塑料在一个小时内被分解了 45%， 在八小时内分解超过 90%， 在12小时内几乎完全分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卸任前展开亚洲之行，第一站选择深陷政治危机的韩国，凸显美国对盟友的重视。随着韩国总统尹锡悦因戒严争议被弹劾，政局陷入动荡，布林肯此行的敏感性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1月5号晚上抵达韩国，开启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外访。此行正值韩国政局动荡之际，现任总统尹锡悦因试图实施戒严令而遭到弹劾，副总理崔尚木暂代总统职务。布林肯将于1月6号与韩国外交部长赵最烈会谈，双方预计讨论美韩同盟、日美韩三方合作以及朝鲜威胁等重要议题。布林肯此行被外界视为拜登政府巩固美日韩同盟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尹锡悦政府积极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不仅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和解，还协助推进多边合作。然而，尹锡悦于去年底宣布的戒严令引发巨大争议，不仅使其在国会遭到弹劾，更使韩国内部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韩国法院于去年12月31号签发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但总统官邸警卫处拒绝配合执行，导致执法人员与警卫对峙5个小时之后撤退，逮捕令将于1月6号失效。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需要避免卷入韩国内部的政治纠纷，但也需要向外界传递美国对盟友的坚定支持。据韩国外交部的声明，布林肯和赵对列的会谈将集中在美韩同盟、朝鲜议题以及区域和全球挑战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希尼塞勒认为，布林肯可能会回避韩国的政治纷争，将重点放在朝鲜半岛的安全挑战和美日韩合作上。与此同时，韩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尹锡悦的民众持续在韩东中抗议，支持者挥舞美国国旗，请求华盛顿出手干预，而反对者则要求对尹锡悦严惩。预计布林肯在结束韩国行程后将前往日本和法国，并于1月9号返回华盛顿出席已故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葬礼。此行也被视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告别之旅，意在巩固过去四年来的盟友合作成果。随着川普政府即将上台，美国与亚洲的国际政治关系持续受到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一，拜登总统将前往新奥尔良慰问新年之际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及伤者，并与调查人员会面。这起袭击已被证实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案件引发对美国国内安全的广泛担忧。在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就职之际，华盛顿的安全形势也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本周一，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亲赴新奥尔良， 与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面谈。今年新年伊始，新奥尔良波旁街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事件。42岁嫌疑人沙姆苏德丁·贾巴尔驾驶一辆租赁皮卡高速冲向人群，造成14人死亡，35人受伤。嫌疑人在现场向警方开枪后被击毙。调查显示，贾巴尔受到伊斯兰国的鼓动，单独策划并实施了此次恐怖袭击。据联邦调查局消息，贾巴尔在袭击前一小时于社交媒体上上传了5段视频，公开表达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现场还发现一面伊斯兰国旗帜以及可疑爆炸装置，进一步证实此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调查人员指出，嫌疑人曾于2023年夏天前往开罗和加拿大，并在去年10月多次前往案发地点进行踩点。 FBI 负责人莱昂诺·米歇尔表示，嫌疑人在踩点期间佩戴智能眼镜，录制或直播了波旁街的环境。调查仍在进行中，目的是追查嫌疑人的具体行动及是否存在国内外同伙。拜登在案发当日已发表全国讲话，对事件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悼。他称，这是一场令人悲痛的悲剧，全美人民都与你们一同哀悼。随着拜登即将卸任，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也成为安全防范的重点。国土安全部即将迎来新任领导人，由川普提名的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将接替现任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尔卡斯。马约尔卡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本土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在过去10年间大幅增加，需要高度重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警告称，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可能已渗透美国，对国内安全构成长期威胁。他强调，我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一挑战。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今年第一个重大的冬季风暴正在威胁着美国一条长达2100英里的区域，从西北部到中西部、北大西洋地区和东海岸，给主要大都市地区带来了多种危及生命的灾难型天气，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请听报道。
危险的冬季天气周日降临在美国中部大片地区，强风暴系统同时向东移动，全美国有超过6000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下，包括暴风雪警报、冬季风暴警报和冰雹警报。空中交通监控网站 FlightAware 显示，近2200个航班被取消，25000多个航班延误。风暴来临前，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州长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里兰州州长则宣布进入备战状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警告说，对于某些地区来说，这可能是十多年来最大的降雪。截止到周日上午，宾州伊利市的降雪量已超过17英寸。根据 AccuWeather 的报道，纽约州罗马的降雪量近2英尺。过去几天，纽约上周的部分地区降雪量已经超过30英寸。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周边地区周日到周一可能出现10英寸的降雪，这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出行和关闭。国家气象局表示，从堪萨斯州到新泽西州大约10几个州周日下午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美国南部地区则面临可能的龙卷风和寒冷天气的威胁。国家气象局周日在更新中说，强降雪今晚将向东蔓延至俄亥俄河谷和阿布拉契亚山脉中部，周一上午将到达中大西洋地区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危险风暴发出了警告。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的气象专家里奇·班恩说，它会带来多种风险，从平原地区的大雪到更南部道路的严重结冰。随着急流向南移动，气温预计将骤降，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降至零华氏度以下，强风将加剧危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黑客大规模入侵美国电信与财政部系统，引发网络安全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韩国之际，朝鲜发射导弹。
议长约翰逊说，国会1月6号认证川普当选总统。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安全保障需要依赖美国。
日本首相质疑日前买美钢被挡的理由，布林肯访问日本时可能会讨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正在首尔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对加沙达成停火协议表示信心，但认为有可能会是在1月20日拜登离任之后。在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方面，布林肯表示，美国相信俄罗斯正以扩大与朝鲜的太空合作来交换朝鲜部队加入对抗乌克兰。布林肯在首尔的一项记者会上说，朝鲜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军事设备和训练，现在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莫斯科意图分享先进的太空和卫星技术给平壤当局。布林肯说，美国也认为俄罗斯可能接近正式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这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最近的说法一致。对于朝鲜今天朝东岸外海发射弹道导弹，布林肯今天稍早与韩国代理总统崔相木会面，他强调美方坚不动摇的防卫承诺，并敦促建立密切外交和安全往来，以吓阻朝鲜可能的挑衅。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周日表示，他们已经准备释放34名以色列人质，作为换囚协议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这些人质包括妇女、儿童、年长者和病患。哈马斯高层指出，需要一个星期的平静期确认人质状态，因为部分人质可能已经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则说，还没有收到具体人质名单。这场战争自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爆发，期间有251名人质遭劫持，至今仍然有96人被拘押，其中34人已被以色列军方认定死亡。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去年多次试图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促成停火协议，都没有成功。正在首尔访问的布林肯说，我们非常希望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完成这件事，如果不能在未来两周内完成，我有信心会在某个时间点做到，希望宜早不宜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强调，俄罗斯战争结束后，只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才能确保乌克兰稳定。他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希望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就职后能尽快会面，并期盼川普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泽连斯基指出，如果美国退出北约，将助长俄罗斯在欧洲的扩张行为。他警告，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只会让俄罗斯获得重新整备的机会，威胁乌克兰及欧洲安全。他呼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并称川普政府可在安全保障上发挥关键作用。川普曾承诺以外交途径实现和平，但泽连斯基担忧快速和平可能带来高昂代价。他认为川普具备暂停俄罗斯侵略的影响力，并称与川普在实力实现和平的理念上有共识。泽连斯基还赞扬川普及其顾问马斯克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直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目标是削弱北约，阻碍乌克兰生存及其与川普的合作。如果川普亲自邀请，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出席其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月6号到7号访问日本，预计将与石破茂和外部大臣岩屋义等政要会谈，重点在于深化外交和国防合作。布林肯此行正值美国阻止日本制铁公司以$149亿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后，外界推测这个议题可能会列入会谈的议程。 美国总统拜登本月稍早宣布已经阻挡美钢出售给日铁的交易。他当时发表声明说，这起收购会使得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置于外国人控制之下，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关键供应链会带来风险。针对美方提到这起收购案的国安风险，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天说，必须充分解释为什么会对安全保障带来风险。尽管双方是同盟国，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关系非常重要。
据消息人士周日指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快将于1月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职务。消息人士指出，辞职声明可能在8号全国党团会议前发表，以避免外界认为他遭党内议员逼退。特鲁多近期面临来自党内和民调的双重压力，支持率显示保守党领袖布利耶夫的支持率已领先自由党超过20%。同时，部分自由党议员敦促选出临时领袖，以应对党内领导权过渡。自2013年接任自由党党魁以来，特鲁多带领该党重返执政。然而，近期政策分歧和党内反对声音日益增多，加上去年财政部长弗里兰因政策分歧辞职，使特鲁多的领导地位更加动摇。特鲁多的辞职将引发自由党内部激烈的领导权争夺战，最终获胜者将接任总理职务。目前还不清楚特鲁多是否立即辞职，或在新领袖产生前继续留任总理。
纽约市自1月6号起开始对进入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南的驾驶人征收塞车费，成为美国第一个实施这项政策的城市。驾驶人在日间时段需要支付$9，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减少交通拥堵，但也引发争议。州长霍楚去年曾经因为忧心意外后果暂缓实施这项计划，原来设定的$15费用也被调降到$9。曼哈顿是商业中心和旅游热点，每天大约有70万辆车进出，导致交通拥堵严重，部分路段的车速甚至低于每小时11公里。共和党议员和周边的居民强烈反对，认为这项政策将损害地方经济并影响通勤便利。总统当选人川普曾经承诺将废止这项政策，但近期法院驳回了新泽西州官员提出的停止实施诉求。纽约市效仿伦敦、斯德哥尔摩和新加坡等城市的塞车费政策，试图缓解交通问题并提高通勤的效率。这项政策推行后的成效和后续影响备受外界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黑客大规模入侵美国电信和财政部系统，引发网络安全危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标普500指数在2024年收涨 23.3%， 随着市场注意力重新转向了顽固的通胀，而且美联储暗示决策者预计2025年只会降息2次，美国股市在2024年底出现了下跌。幸好跨入新年后，股市的两个交易日已经成功止住了去年年底的跌势。未来一周，市场关注焦点将转向美国劳动力市场，像是这周五将公布的12月份就业报告。市场期待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后，新政府将试图实施哪些政策。 Raymond James 首席投资长 Larry Adam 在上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新一届政府的政策举措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股市的估值过高，经济和企业盈利方面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尤其是如果通胀意外上升，美联储无法进一步降息的话，这可能会导致2025年市场波动性加大。
香港政府现在正为2月26日发表的下年度财政预算案进行公众咨询。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先是在4号的香港电台特备节目《众言堂》上，把发债后的密斥年限由预算案所提的2027至2028年度延长至3到9年之内，之后在5号的杂志中把月前提及本财年的财赤总数由1000亿港元上下改为 1000亿港元以下。汇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徐晶在《信报》今天刊登的专访中表示，港府整体债务占 GDP 比重未来将逐步攀升，不过当中的显性财政债务水平依然远低于其他汇誉受评的 AA- 评级地区。他说，即使剔除支持货币稳定的债券存量部分，估计港府债务对 GDP 比率约为 16%， 低于 AA- 评级地区中位数的 47.6% 水平。
北京财新传媒今天公布，受到国内需求激增的推动，中国2024年12月服务业活动以7个月来最快的速度扩张，但是海外订单下滑，反映中国经济面临的贸易风险。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济活动指数12月录得 52.2，比前一个月的 51.5 回升 0.7 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显示服务业经营活动加速扩张。川普即将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他竞选时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这对中国经济构成了重大风险。 BBC 中文网6号报道，截止到2024年10月，中国的美国国债持仓为2009年以来最低，同时中共央行的黄金储量升到2016年以来新高。专家分析时间点指出，中国是为未来中美战略对抗的风险做准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周一将举行联席会议，清点并认证各州提交的选举人票，正式宣布美国大选的当选总统。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日说，冬季风暴不会推迟国会对川普选举的认证。请听报道。
在2024年11月5号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312张选举人票击败了获得226张选举人票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按照美国宪法，总统大选的结果需要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正式确认。在1月6号之前，各州已经完成了对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州认证，并将认证的选举人团结果递交给副总统贺锦丽。根据联邦法律，国会必须在1月6号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副总统兼参院议长贺锦丽将主持会议。届时，会议主持人会按照各州字母的顺序将每个州密封的经州认证的选举人票启封。接着，参众两院指定的两党代表，也就是计票员，会朗读结果并进行正式计票。当点票结束后，贺锦丽将宣布美国大选的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当选总统将于1月20号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就职典礼。尽管美国东部地区发布了恶劣天气预警，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在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选举人计票法案要求1月6号下午1点认证，所以不管我们是否遇到暴风雪，都会在国会确保认证完成。美国参院和众议院议员在冬季休假后于上周五返回华盛顿，共和党人上周六与约翰逊会面讨论立法优先事项。共和党在11月份的选举中赢得了两院的控制权，其他领导人强调他们没有考虑天气的延误。共和党众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塞的通信主任劳伦·法恩说，安排没有变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多家媒体近日披露，中共黑客对美国关键电信网络和财政部系统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不仅多家电信公司受害，中共支持的黑客甚至已具备关闭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白宫对此高度关注，总统拜登已下令采取行动，降低网络风险。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六报道，中共黑客对美国的电信网络进行了比之前所知范围更广的入侵，包括 AT&T、Verizon、T-Mobile、Charter、Communications 等多家通信巨头都受到波及。报道指出，黑客利用未修补漏洞的 Fortinet 设备及思科的核心路由器，深入攻击这些公司的网络基础设施。 此次网络间谍行动被称为严台风，目标涵盖了美国多个重要部门与私人企业，甚至有消息透露，中共黑客已经掌握关闭美国港口和电网等基础设施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在去年秋季的一场白宫秘密会议中向科技与电信公司高层警告此威胁的严重性。针对这些攻击，受害公司纷纷表态， AT&T 与 Verizon 称，虽然确实遭到入侵，但在政府合作下，其系统已恢复安全。 T-Mobile 则表示，近期的攻击企图已被成功阻止。流明科技则强调，目前未发现黑客的痕迹，也未发生客户数据泄露。 Verizon 更透露，少数政府和政界知名客户成为攻击的特定目标，受影响人员已接获通知。与此同时，白宫也证实，总统拜登近日听取了有关中共黑客入侵美国财政部的简报。入侵行动影响了财政部多个重要部门，包括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办公室，甚至财政部长耶伦的办公室也未能幸免。据悉，黑客窃取的资料可能涉及美国计划对中国实体实施的金融制裁名单。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拜登总统已下令采取行动，降低此类网络攻击风险。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并努力制定有效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专家认为，此次事件表明，美中之间的网络对抗已从商业间谍层面扩展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威胁，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国内对此事件的关注度也持续升温，许多人呼吁政府和企业加强网络防御体系，以防止未来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我们听众和观众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是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团友们回来后不但打了满分，还纷纷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这种玩得好、吃得好、心情好的精品小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现在最近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到1月21日，8天7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台湾其实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1月份的假期里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台湾环岛文化之旅。当然，其他的日本、台湾、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
希望之旅，一个与美食、美景、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travel@soundofhope.org， 或者拨打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